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首先呢，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段经文呢，实际就是说耶和华神要的就是这三样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与神同行。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实际我们要能够行出公义，我们要能够有好怜悯的心，实际最主要的话呢，什么？一定要与神同行。如果光靠我们自个儿，我们的公义行了就没了，怜悯的心到时候就没了，是吧？除非我们呢一直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行不出公义，不能够好怜悯。但是如何才能够让我们能够与神能够同行呢？你看得很清楚，只有我们存谦卑的人，心存谦卑的人，我们才可能与神同行。如果人心骄傲的，神不会让我们和他同行的。是可见哈，在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三者之间，存谦卑的心是相当关键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那么神就不会与神同行，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行不出公义，也施不出怜悯。所以这个谦卑非常的重要。可这谦卑吧，有时候你要看很多书吧，说的挺玄乎的，说什么叫谦卑也没一个定义。有人说，你要觉得你想谦卑，你觉得你很谦卑的时候，你已经不谦卑了啊，说的很玄乎。我想恐怕也得有定义了哈，因为主耶稣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嘛。如果主耶稣说柔和谦卑，那是不是说主耶稣就不谦卑了？恐怕这种说法也说得太玄乎了。实际谦卑还是有定义的。我们再先来看一看怎么不是谦卑，慢慢我们就知道哈。谦卑不是什么呢？谦卑不是谦让。当然谦让是一种美德了哈，这个大家见面的时候哈、啊，都彼此都很谦虚，两人见面啊，你请，这边说不，您先请，这边说啊，久仰啊，这边幸会啊，这都是有对一套一套的这个对词，很好。但是呢，你会发现，谦让的本身虽然是一个美德，但是它不是谦虚的本身，啊，它不是谦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谦让，你会发现有很多谦让的外表是很谦虚，但是真正到他内心的一些内核被触动的时候，他的真实的情况就暴露出来。你看这个谦让的美德哈，我来美国我就体会很深。你像我82年来美国，来了以后就主要就吃美国饭嘛啊，所以有时候就特别想吃一些中国饭，那时候中国餐馆没这么多。所以有一次呢，一个教授就请我们学生到他们家去做客，其实我的太太呢，师母做菜做得特别好，因为那每个东西你知道吗？就煮一煮啊，撒一点胡椒面，撒一点什么来，就这一点味儿都没有哈。哦，他那次煮的这个牛肉啊，就像中国这个菜一样，就非常入味，像炖牛肉这种感觉哦。一吃了以后，就觉得简直就像吃中国菜一样，就非常心里非常舒服。结果呢？我吃完了以后，那师母就问你还要一点吗？随口就说不用了，我就说不用了。说完就后悔了，实际根本没吃饱啊。可是就是学会这种客气嘛哈，要不要？实际我想没关系啊。我说到时候我自个儿带去盛不就完了吗？哈，我记得那时候当时我们同学生都坐一个桌子，这么围着这么坐着，那师母就拿着这个牛肉，端着这个锅子，从后边一人给一人加一勺哈，你再这样轮着这么加过来。 那我想到我跟前他加工我不说话不就完了吗？啊，没想到这美国人就这么实在，他加完这边我坐在这儿，他绕过我，然后就加到那边，就把我给晾在那儿。因为刚才你问他，你都说你已经吃好了，不用在家了，就这么实在哈、啊。当时觉得真是后悔莫及，这就是所谓的谦让哈、啊，谦逊。慢慢呢，到美国时间长了，就学会了，实话实说，没吃饱就拼命的吃，对吧？就这样。可是这种你美国习惯以后，你回到大陆又不行了，啊，那回到大陆大家一请客，我就拼命的吃啊。你刚说吃完了，说再要这不要了，真是不要了，真是吃饱了，啪一勺就给你夹了碗里，你说吃不吃？不吃又浪费，啊，所以你会发现哈、啊，这种谦让的东西啊，有时候在中美的文化之中，你觉得有时候也挺困难的。当然这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这个并非谦让的本身，并不一定就一定是美德。实际呢，真正要看人是不是谦卑，要看当我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尤其是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你会发现吗，表面上客客气气很谦和，实际呢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很深的内核，这个核你是不能碰的，有一道防线，如果不碰到这儿，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可一旦碰到马上给递了一下就炸了，这就真正内在的看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所以真正的谦卑是看我们受到批评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当我们没有受到阴影的尊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记得很清楚哈、啊，我以前在威斯康星医学院工作，那我们这个、我是在小儿科，我们小儿科的这个三楼，整个三楼就是小儿科系，是要从楼梯两边楼梯上去以后呢，上去以后两边都是一个玻，就是双开的玻璃门，那你从那边进，从这边进走，但里边全是小儿科的内容。那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上了楼，那我就能看见里边有人往外走，那我往往就是先上抢前一步，我在外边把门拉开，请他过来。有人比如拿着很多资料，他开门不方便，或者有人岁数大，那就人家就说谢谢呀、啊，笑一笑，那就过去，觉得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哎，可是有一次，我刚一上楼，我就看见一个很年轻的护士从里边往外走，当然我出于礼貌，我还是去抢先一步把门拿开。他简直是这高视阔步啊，就两手这样，连看我都不看一下，连谢一声都不谢，当时心里就不平衡了。我说你是谁呀、啊？啊，我就该给你开门还怎么的？你看，如果他说一声谢谢，笑一笑，就没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因为你被尊重了，对不对？虽然你为他服务，他的感谢你被尊重，就是你替他服务，他没有尊重你，他觉得你就是仆人，你就该给他开门，你这时候心里就不平衡。这就是说明，真正要看人是不是谦卑，要看内心。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遭到误解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我们究竟我们的是什么反应，我们是什么表现，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看见自己是不是谦卑。所以我刚才说了，在谦和的外表下常常隐藏了一个坚硬的内核，啊，一道深严壁垒的防线，只要不触到它，不跨越它，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一旦碰到，一旦跨越，就开始发生矛盾，那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谦卑。那谦卑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汉语词典啊，商务印书馆的汉语词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谦卑是谦虚，不骄傲自大，也就是说不骄傲自大就是谦虚，也就是说谦卑和骄傲自大是反着的啊，骄傲自大就是不谦卑，那谦卑的人就不骄傲自大，他是这样定义的。那么实际圣经中讲的谦卑是什么？圣经中的谦卑这个字哈，你会发现圣经中的谦卑这个字，它有谦虚、谦卑、自卑或者降为卑啊，这个含义啊，这几个翻译。也就是说骄傲是什么呢？骄傲自大是什么？我们常常说骄傲自大是什么？心中无神，眼里无人，那心中根本没有神，说眼里是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大家都很怕这种心高气傲的人，所以有人说我怕神，我更怕那些不怕神的人。你要和那不怕神的人相处是很困难的啊，他根本什么遮拦都没有，他就是老大了，他 他愿意怎么说怎么做，那就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谦卑呢，骄傲自大就是心中没有神，眼里没有人啊，这是骄傲自大。谦卑的含义是不骄傲，就是什么？是敬畏神，尊敬众人啊，一就是两个方面的哈，对神的敬畏，另外呢对众人的尊重啊，这就是谦卑的基本意思。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哈，这么多年真正的谦卑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摆正了人和神的关系，知道神在天人在地，神非常的伟大，非常的高尚，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公义，人非常的渺小有限，而且是有罪啊，知道人就是人，神就是神，神是造物主，人是受造之物，所以人永远没有办法和神平等，那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谦卑的一方面的含义。第二方面是真正谦卑一定要在人群当中，就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自己只能做一份工，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中都有自己的定位，一定是大家合起来就是神国的工作，我们再能再行只能做一份工作，谁也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轻看谁，把这个位置定准了，这两方面，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定准了，那就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么首先我们谈到敬畏神，那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一会儿我在凡事谢恩的时候还会更详细的讲。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也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不仅创造我们，而且他拯救了我们，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让我们能够出死如生，出黑暗如光明啊，这个是任何东西都买不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还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将来我们的地上所做的一切，最后在大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做出最后的交代啊，所以要对神的敬畏啊，这是很清楚的。而且我们为什么要敬畏神，就是说我们神是一切恩赐的赏赐者，无论今天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我们有多少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既然恩赐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就说，保罗又说，他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大概十年以前了，我去拜访陈中道牧师，大家知道陈中道牧师吧，啊，尼多森弟兄的外甥，是我们中国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写了很多解经书。然后我就去看他，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最后呢，我就问陈牧师，我说像我们这一批哈，从中国大陆出来啊，求学最后信主，最后又做了传道人的人，不知道陈牧师有什么劝勉？我说像我这样吧，是年纪大，但是呢在主里年轻的人。啊，岁数是不小了，可是在主里时间短。然后陈牧师听了以后，他就说，他说如果要问我有什么劝勉，就是一句话，你们要每天审查自己有没有骄傲，啊，重复了好几遍，你们要每天审查自己有没有骄傲。他说为什么提这样话呢？是因为你们从大陆来的，啊，一般有比较高的学历，啊，然后呢思辨能力很强，所以信了主以后呢愿意摆上，所以呢侍奉慢慢也有果效，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骄傲。最后呢他就领着我查马太福音，查到主耶稣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啊，所以很多人就把树枝铺在地上，甚至把衣服铺在地上，还喝沙了喝沙了，还一直在欢呼。他说如果这个时候这小毛驴说，你看我多有本事啊，众人都向我欢呼了。陈牧师说，如果我们的主不用这条小毛驴，你不就是一般的小毛驴吗？如果主不骑在身上，你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也就是说你是一头毛驴不错，使你和别的毛驴不同的是什么？是主啊。如果主不用你， 你有什么可骄傲？你比如说，哎，你看我多精啊，啊，动日都得向我欢呼，没向你欢呼，是向主欢呼了。哎，就举这么个例子哈。所以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些这个劝勉哈，是真是很受用，很受用。所以我一直记得，那以后只要我到温哥华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不仅是看他，凡是我知道一个地区有年长的，长辈传道人，我只要有时间，我就是抽出空去拜访他们，哪怕聊天说说话，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每次都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很多是生命的经验，啊，他们的谈话是几十年侍奉他们生命成长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很注意的就是要谦卑的心啊，谦卑的心。既然一切都是领受的，就不可去争夺神的荣耀，去遮盖神的荣耀。另外，为什么一个和神关系的好人他会敬畏神呢？就是因为如果和神的关系密切，他受到圣灵的光照，他就越来越知道自己的不洁、不义、不配、不敢骄傲。一直行在光明中的人，他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人，是一定不敢骄傲的人。大家想想保罗，保罗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对这主的服侍的时间的增长，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越来越低。一开始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那使徒中最小也是使徒，对不对？后来他又说，再往后他说我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圣徒是谁？我们都是圣徒，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圣徒。他说在所有信主人当中我是最小的，那就降了一大截了，对不对？最后他接近他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们很多人读到这儿就以为啊，保罗是在讲他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徒。不是啊，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事不是过去时，是现在时，比如现在就是一个罪魁。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保罗当他说这句话他在想什么，但是看得很清楚，保罗一定是和神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因为当和神同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生命的瑕疵都被照得一清二楚。像这个屋子我们看得干干净净的，对吧？如果有一缕阳光进到里边，我们睡着的光柱你看全都是灰尘。这真是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瑕疵、一切的罪全都被照出来了，没有人可以自容啊。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一定会敬畏神。反过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和神关系好的人，他一定是谦卑的，不敢骄傲。不是他不想骄傲，根本不敢骄傲。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7-8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也就是真正和神同行在光中的，那没有人能感受自己是没有罪的。那既然有罪的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啊，所以有这么几个方面哈。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创造主。神是恩赐的赏赐者，同行和神同行在光中的人，他一定是在神的光照下，是知道自己不洁、不义、不配，是不敢骄傲的。使徒保罗就谈到了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基督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呢，就被神各安在这个身体上做肢体。所以保罗说，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看看，所以这个身体你不能说我有这个长处我就看不起你，你有这个长处你不能代替别人的长处。所以保罗就是劝勉我们是什么，说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什么意思啊？那明明我这点比他强，我非要看他比我强吗？保罗意思不是这意思。保罗意思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老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哎，这点我比你行。要常常用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常常不是常常去看别人的短处，常常看别人的长处。这个长处是我没有的，这点他比我强。那这样我老去看别人的长处的人，他心里他的人和人之间他就不会心高气傲了。心高气傲就老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好，实际每一个人不可能他每一点都比别人好。就是像肢体一样，你耳朵你可以听声音，你不能因为眼睛不能听声音你就轻看它，可眼睛可以看东西啊，你看不了，对不对？反过来说，眼睛也不说因为我能看你不能看，耳朵所以我就轻视你，耳朵不能看他可能听啊。你会发现，所以保罗讲的是非常的形象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特别爱的，在神的眼中都是特别宝贵的，而且神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神国当中有他一份，大家做自己的工，合起来就是神国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哈，我觉得尤其像今天啊，我们应该知道神国的事工非常的多，一个人能做的是非常的有限啊。你比如现在我们神国的施工，从我们有教会啊，有机构，有布道，布道有布道的大会，有个别谈道，有培灵，有神学，还有预工啊。他不是就是传福音的啊，讲中国和文化的关系啊，先切进去，然后慢慢把它带到基督面前。而且呢，你再从形式来看，有演讲，对吧？有文字，有书籍啊，报刊，有广播，有网络。你会发现都是整个今天的神国的工作就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就是往前推进的。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事工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份，所以千万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个你就去轻看别人。如果神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恩赐当然很好，就直接传福音，可是有人神给他的负担就是要去做预工啊，去谈中国和文化怎么切进去，那你就不能说啊，你就没讲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就马上给你扣一帽子。那做义工他是先把很多障碍拿掉啊。就是我的布道会也有人经常批评的，因为有时候我跟他们讲科学和信仰，对不对？讲科学信仰，讲科学和信仰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知道科学不行，科学在认识神上差得太远了。有人光一听题目就不想听了啊，以为就是用科学来证明神。我说你连听都没听，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就反对了。就科学根本提都不能提，只能是十字架。可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人群，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呀。你看，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官儿，他什么都懂，所以直接这个面对你，人若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单刀直入。可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主耶稣没跟你，你人不重生你不能得救。撒玛利亚妇人当时想喝水，主耶稣就跟他讲，你现在这井里水你喝了你还会再渴的，你要喝我这里边的水永远不会渴，他从这边接进去的，对不对？但不论你怎么切，你最后要把他带到神的十字架下面。所以有时候出去讲道啊，一连好几讲，我第一讲可能讲科学信仰，先把人的骄傲拉掉。你不要觉得你有点科学知识多了不起，你要知道这神有多大啊！讲神的伟大，宇宙啊，这跟他讲，很多人这事就牵不下来。当然，你第一讲就不能讲太多的，一下就讲十字架，对不对？啊，有时候你呼召吧，那信主人不是特别多，马上有人就纸条了，弟兄，不讲十字架是没有能力的。这下边还没讲呢，那我看了这纸条怎么办？那我就看看而已了。我知道我从神的那手。很多往往在讲科学信仰的时候，很多十年二十年徘徊的人最后他迈出来，他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基督教不是不要科学，是要告诉科学不够，科学尤其在认识神的问题上差得太远了，一定要有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最后要把他领到十字架面前，让他认罪悔改。 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谁哪条路都可以走。所以这会发现吗？每个人领受不一样，你就做自己的一份，不要老去批评别人，这是我想神最不喜悦的事情。你就把自己这份做好了，如果你能帮助他为他祷告那是最好，你不能为他祷告起码你不要老是去拦阻去批评别人。你们有的做义工的人就跟我说，他冯弟兄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难处不是在前面，在后边哪儿跌倒，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在批评我，在拉我的后腿。实际大家都是继续传福音，大家都拍手称快，可是有的人他就受了这个感动，他就要做文化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基督教和文化的关系，你说对基督教也了解很清楚，你对中国文化也得了解很清楚，实际每一方面都不容易，你两边还要切进去，对不对？如果你对基督教有了解，你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你切不进去。反过来说，如果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你基督教不是特别清楚，你切进去出不来了，最后再出来不是基督教了。我们该做的不是去论断去批评，好好去帮助他，你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上怎么做更合适啊，帮助他一起来做嘛。啊，所以这就是人心啊，一定要摆平了。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只是人群中一份子，我们只是神的肢体一个肢体，我们谁都不比谁高，都是平等的。有这个心态，你人自个儿就不会那么心高气傲了，老是看着什么都不顺眼，谁都不顺眼，就自己对。这就是一个骄傲的心态，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没摆对了。所以神国的事工太多了，今天要我们做的很有限，即便在同一个事工当中，比如布道会，一个人能做的还是太有限。尤其这么十几年哈，这个真是神让我看到很多啊。从93年开始，神就把我推到前边，就到处去讲道。你知道我93年才信主1年多呀，93年夏天我就第一次去布道讲4个小时。我91年才信主，91年年底才信主，93年夏天就去讲，那是才1年半的时间。但是我知道神让我讲，我也不敢不讲。就这十几年了，每次在布道会当中，越来越体会到，人信主是神的恩典，绝不是人的能力。一个布道会要成功，绝不是单单靠讲员就够了，一定是弟兄姊妹的配搭。那有时候比如说礼拜五第一堂，因为他们考虑到很多人都要工作来不及做饭，所以呢教会准备晚饭，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不知道来多少人，你准备太多了吧，到时候人少了就全浪费了，你准备少了吧，到时候人多了怎么办，是最困难。有时候你比如说他们估计来200人，250人，准备400人的饭，够多了吧？一下来500人，那怎么办？往往这只时候，我就听见同工在小声的传话，饭不够了，我们先不要吃。所以最辛苦服侍的同工饿肚子不吃，什么时候再吃？布完道了，讲完道了，领人信主了，到晚上11点、12点，大家再坐下来再吃一点饭。我经历过这个太多了。这种心里深深的感动啊！如果没有这些同工的配搭，你的布道会能成功？这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